感谢主，不但是保守我们在平安经过一个礼拜，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这里常常听到有好的消息，就是神的灵怎么样在高台福音基督教会在这里兴起他自己的工作。神真是听弟兄姊妹的祷告，把得救的人数一直在加添给这个教会。那么昨天是教会的探访，那么惠师兄跟这个义姐去探访这个黄瑞仪，结果黄瑞仪昨天他就决志相信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请黄瑞仪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看看一个新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感谢主。今年1992年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天是12月13号，那么大概将近再过两个多礼拜，这一年就结束了。今年我们教会是一个丰收的年，在今年从1月1号到今天呢，总共有14位大人，小孩子还不算，就是年轻人我们还没有把它计算进去，有14位在今年在这个教会里头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大概有一半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另外有一半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在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时候并不认识这一位上帝，也不敬拜他，但是来到 Columbus 在这个教会里头听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明白耶稣是谁，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门来接受这一位耶稣来做他们的主。假如你们感恩节在这里参加我们感恩节的聚会的话，也许你记得我讲一句话，我在那个时候讲这么一句话，我的基督徒并不是相信有上帝存在的人叫做基督徒，基督徒乃是心里有上帝的人才是基督徒。你不要说你们各位都知道我的名字叫王兴仁，你不要说谁是王兴仁的朋友，就是相信王兴仁存在的人就是王兴仁的朋友。谢谢你多此一举，我的存在不需要你去相信，你相信跟否认我的存在都不影响我存在这个事实。上帝的存在也不用谢谢你多此一举去相信他存在，因为你否定他存在也不能影响到他存在的这个事实。谁是王兴仁的朋友呢？乃是可以接受王兴仁的人才有办法做王兴仁的朋友。相同的，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不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乃是愿意接受上帝的人才是基督徒，才有办法跟上帝来做一个朋友。那么现在是圣诞节的感恩节过去了，圣诞节就快来，我们下个礼拜在这里有一个圣诞节的这个主日崇拜。那么既然是12月，尤其12月的接近的中下旬以后，圣诞节的气氛就越来越浓。我今天也要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思想有关圣诞节的信息。刚刚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17章啊，讲到神的一个仆人叫做保罗，和另外一个仆人叫做希拉，这两位同工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头，他就在那里，这两个人呢、就数成一年有3个安息日，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去。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传福音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一个方式。他说他们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这里讲的辩论不是 argument， 不是他们跟他们 argue。 我从来不跟人家 argue， 我也劝勉基督徒不要跟人家去 argue 是没有用的。这里讲的辩论是讲到什么？讲到 reasoning， 你要用理性的提出证据叫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他们所用的证据是本着什么？是本着圣经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传福音不敢用圣经，他就觉得你用圣经跟不信的人讲耶稣基督，他当然就不会相信不会接受了。所以这些人都自己比较聪明用的其他很多属世的一些学问理论来跟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我告诉你， 你用什么理论去证明，你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只有用圣经，就本着圣经，你去跟他们陈明讲解耶稣基督。所以我今天就根据这个这里圣经所记载的神所重用的仆人的方式，他是本着圣经来讲解基督，我今天也要本着圣经来讲解基督。他们那个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那个城市啊，他们在那里本着圣经来讲解陈明基督啊，只有讲到他的两样事情，讲到耶稣基督必须要受害，而且也讲到耶稣基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今天也不讲耶稣基督受害，我今天也不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今天要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情，不过也是本着圣经来讲解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什么要本着圣经来讲解耶稣基督呢？在圣经里头有一句有一个名词，叫做神的道。但是神的道，圣经里头讲神的道，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不是一个意思。这两个神的道这四个字，其实有一个意思，乃是讲到圣经。另外，同时神的道这四个字是讲到谁？是讲到耶稣。所以为什么要本着圣经来讲解基督呢？因为两个都叫做神的道，所以他们两个是彼此回应的。什么叫做道呢？道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神的话语就叫做道。那么圣经就叫做是神的道，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是出于人写的，不是人的理论，不是人的思想，是出于神自己所启示的话语，所以圣经就叫做神的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也叫做是神的道呢？因为圣经有很多地方就跟我们成名啊，耶稣是神，神这个神我们讲的是三而一的神的代言人 He is the spokesman， 在希腊文讲到他是 Logos， 就是他是把神，唯一是把神表明出来，叫我们能够摸得到，能够真正用眼睛看得到的这个神，他是把神表明出来，叫我们人啊，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的，可以听得见的这个神，所以他叫做神的道。所以耶稣他在他讲道的时候啊，他就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换句话说，整个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换句话说，是神的道在证明神的道。我们手中这本圣经啊，我们常常就以为这是一本书啊，实际上它不是一本书啊，这一本其实是有66本的书，把它装订在一起是为了方便携带。我们以为是一本书，其实我们的以为是错了，是六十六本的书。而这66本的书，它的写作的时间呢，从最古老的一本到离现在最近的一本，这时间相差有1500年之久，不是同一天，不是同一个人写。神自己他启示他的仆人，启示他的先知，把他自己的话语写在这本书里头。这本书总共有66本的书，那么这66本的书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大部分大概是这本书的3/4的篇幅，我们叫做旧约的圣经，它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后边大约有1/4的篇幅，我们叫做新约圣经，那里头有27本的书，它原文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这66本的书啊，其实是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他讲不同的层面，对耶稣基督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才会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原因乃是在乎这里。那么讲耶稣基督啊，我简单来讲，他这个讲的主题不同的乃是在哪里呢？旧约圣经我刚刚所说的前面这39本的书啊，在讲一个主题，在宣告什么？宣告说有一位救世主耶稣，他要来，有一位救世主耶稣，他要来到这个地球上面。这个就是整个旧约圣经39本书的主题。有39本的书啊，前前后后大概有1000多年，一直在跟我们人类宣告这个事实。然后新约圣经27本的书的前面的4本叫做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4本书在告诉我们什么？乃是在告诉我们说，旧约圣经所宣告的那个救世主耶稣 已经来了，他是已经来了，向我们宣告他已经来了这个事实。那么从使徒行传以后一直到启示录这一大圣经里头最后的这一部分，再告诉我们什么？再向我们宣告另外一个事实，乃是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还要再来，再跟我们宣告这个事实。所以整个从耶稣基督这个观点你来看圣经，他在告诉我们三个不同的事情，有三个很重要的不同的信息。我再重复一次，旧约圣经在向我们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来到这个地球上。那么四福音书在向我们宣告说，旧约圣经所宣告的这个耶稣他已经来了。那么其他最后面从使徒行传以后到启示录，他在向我们宣告这个耶稣啊还要再来，他离开我们去了，他还要再回到这个地球上来。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的信息。为什么这个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原因乃是在乎这里。今天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世界上有很多的伟人但是这些伟人这些宗教他们的教主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很多共同点，但是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都是他们生下来死了以后他的后人把他捧起来，他来以前没有人知道，连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他这个伟人这个某某宗教的创办人教主他要出生，没有人知道，出生了以后他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他以后会变成伟人，他以后会变成一个教主。后来他死掉了，就跟世界上所有任何的人一样，他死掉了，死掉了以后他的后人跟从他的人就把他捧上天了，有些就把他神化了，所以就变成是一种宗教。那么这些宗教啊里头你可以讲到很多宗教里头的神奇的故事，是啊，有很多宗教是有很神奇的故事。为什么这些宗教你说既然都是人创办的，为什么会有神奇的故事呢？我告诉你，我们除了人间以外，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境界叫做属灵的境界，灵界。灵界里面有魔鬼是跟神对抗的，这个魔鬼啊他很喜欢知道说在人间啊，哎，有人创办宗教，这个宗教乃是叫人不要去相信这个真神。魔鬼当然很喜欢，因为你在制造一个工具给他，所以这个魔鬼也是灵界的，他是很有力量的，他就来使用这些宗教来显示一些神奇的事情来迷惑你们众人。但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啊跟其他我所讲的这些伟人这些宗教的教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地方，乃是在乎什么地方？乃是在乎啊他没有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而且他的出生是一再，他没有出生以前是用文字用口一再向世界上的人来宣告来预告，他说神自己本身要出生成为人，成为一个婴孩在这个世界上要出现，一再跟我们宣告。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啊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事情。你听说有没有听说过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另外的任何其他的人没有出生以前人家早就知道，人家早就在预告。今天我们很崇拜科学，科学非常之发达，尤其是医学，每一个国家尤其美国每一年投进医学的研究多少多少的钱投进去，所以可以说是医学非常之发达。但是今天医学的发达，你要知道一个孩子要出生啊，连他生下来会是男的会是女的医生都猜不准。很多人的妈妈怀孕以后大概第一件事情想要知道的，我肚子里的是男孩子是女孩子，就是很想知道，不晓得为什么他一定要知道，他都等十个月他就知道了嘛，他就是没有耐性，就是一定要知道。所以就用各种方法，有些人就用眼睛眼测啊，看到他肚子是长得什么样子，一定是男的一定是女的，比较尖的大概是男孩子，比较平的圆的这是女孩子，还是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懂。那么比较进步的呢，医生呢他就用什么各种电线跟他穿在妈妈的肚子啊， 然后去看了这个什么什么电图啊，在那里画画画，他就知道是男的是女的。我在生我第一个男孩子的时候 ，Stanley， 从他妈妈怀孕到他妈妈要出生的一分钟以前，医生跟护士都同心合意说是女孩子，啊，没有另外一个人猜他可能有些可能性是男孩子，没有一个人这样讲，都斩钉截铁的。那么我这个人笨到一个地步，他怎么讲我就怎么信，所以我说哇是女孩子，好啊。中国人就重男轻女，我这另外有个毛病是重女轻男，我就不要跟我孩子讲，医生都说是女孩子很好，从妈妈怀孕都讲是女孩子，她都要生了跑到医院里头去啊，医生也来看，护士啊在妈妈的肚子什么各种电线的什么电线我也搞不懂，反正各种电线各种仪器都有在那里，他们都在那里看，每几分钟就过来看一下，说一再每次来都跟我肯定是女孩子， It's a girl I said good。 到孩子出来以后，医生就抓他的脚，不是抓他的头，倒吊的过来跟我讲 It's a boy。 这个就是人的科学，人的知识，人的智慧，连一个孩子都成型都要出来了，他都搞不清楚，用各种的仪器在跟我讲，他说是女孩子。不过我也感谢神了，男孩子我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恨他，也没有，我还是照样爱他。我在讲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任何哪一个什么宗教的创办人，什么教主，什么有名的人都一样的，他出生的时候以前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们当中啊，所有的人包括我在里，你知不知道？我保证你绝对不知道。你的下一个孩子，不管你结了婚没有都没有关系，你下一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时候出生，会是男的会是女的，我保证你都不知道。也许你会以为你知道，你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面，就只有耶稣基督他要出生这件事情，是神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各种方式向世界上的人宣告。那么我就要本着圣经来告诉你，假如当你好好仔细用一个客观的 open minded 客观的心啊，不是一种采取与神对抗，你与神对抗是以软击实，你与神对抗以为你会胜，那你是大傻瓜一个。你用一个完全是客观的一个心情，你来看圣经怎么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要降生这个事情，那么你所得到的结论一定跟我所得到的结论是一样，就是耶稣是神，他绝对不是人，不是他死了以后信从他的人把他捧上天的，把他神化的，他变成神，不许。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几样事情，讲到圣经怎么样来宣告耶稣要降生的这件事。那么第一件事情，讲到他要出生的方式，他要出生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方式。他怎么样出生呢？在创世纪圣经第一本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那里上帝就已经很明显的来跟我们人宣告，他那个时候魔鬼利用一条蛇来向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引诱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相信神的话语，以至于就他们就抵挡神了，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眼睛。神叫他们，他说园中啊，我把你摆在伊甸园里头，我种植很多的果树，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种果子是分别善恶，这个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那一天你们必定死。这是上帝的话，最有权威的话。但是亚当跟夏娃他受了魔鬼的引诱，你知道魔鬼他引诱干什么呢？乃是要 promote self，promote ego。 为什么耶稣他说凡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舍己，必须对付你的 ego， 原因乃是在乎这里。一个人真的是 ego centric， 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的人啊，我告诉你，你是最笨的人，你是乃是抵挡神的人，是在乎你的 ego， 在乎你的自我膨胀。所以魔鬼知道人的弱点，自我是一种愚昧的人，他最喜欢膨胀自我的人， 所以他就来告诉夏娃，他说神真的是这么说吗？你自己用你的眼睛判断判断。哎，夏娃就觉得，哎，我的判断还是比较重要了，我可以甚至判断来判断神讲的话是对还是不对、啊、所以他就用眼睛去判断，他觉得这个果子长得实在是很可爱，悦人的耳目啊。第一个，他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悦人耳目。然后悦人耳目以后啊，他又开始的听从魔鬼的话胜于听从神的话。神他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叫做挑拨离间，为什么神不愿意你吃这个东西呢？因为你吃了以后你就会像神。哇，我的天哪、啊、大家谁不要像神呢？所以魔鬼就用人的弱点，就是用自我膨胀的方式，这个就是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以自我，你不晓得你自己是几斤重，你要与这个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对抗，还自以为是聪明，这个就是人的愚昧，人就在乎这里。所以魔鬼引诱了亚当夏娃离弃神以后，公义的神他必然要审判，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审判了亚当跟夏娃，然后他就跟蛇跟魔鬼讲，他说你要与蛇为敌，而且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敌。他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啊，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这是在圣经里头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名词，就在创世纪，在有人类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世界上的人宣告，有一个人，独一的人，就叫做女人的后裔。为什么？因为所有圣经里头讲到人，都是讲到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是讲到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讲到是女人的后裔呢？因为她的出生是不需要男人帮忙的，叫做女人的后裔。这个已经在一开始神就已经向世界上的人来宣告，耶稣基督的要出生在世界上为人的一个方式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以后，一直到耶稣要降生以前大约700年，神再一次借着另外一个先知、啊、叫做以赛亚，就在以赛亚书7:14，神在那里再一次来宣告，他说我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是什么？是没有跟男人发生过任何关系的人叫做童女。他说要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在科学上是绝对是不科学，但是你要知道科学只是神所创造的一种自然定律当中的一种而已，叫做科学。你不要把神摆在他自己所创造的自然定律底下，说神啊，你创造自然定律，你必须也是受自然定律所控制。这就是人的逻辑啊，是非逻辑的逻辑，最笨的逻辑就是这种逻辑。他不晓得创造自然定律的神必然是超越自然定律，我们的逻辑所创造自然定律的神必然是受自然定律所控制。这个就是我们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把自己的愚昧当作是自己的智慧。所以神就向人宣告，他说我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假如耶稣基督也跟你跟我一样，就是男人跟女人的结合所出生的小孩，耶稣的出生就没有任何兆头，你怎么知道他，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神，就是旧约圣经所宣告的要出生的这个弥赛亚。所以神就说，我自己也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这个是没有出生以前，神在圣经里面，你要了解这一点，圣经不是人改过的，不是出生了以后事情发生了以后赶快派人赶快把它修改，圣经是几千年没有改过的，写在那里，在犹太人的手中，在所有非犹太人的手里，这本圣经是没有改过的。这已经很多学者经过考证考古证明出来，说几千年这本圣经是没有人改的，但是神就这样已经向我们来宣告。那么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已经到了的时候，路加福音第1章第26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个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我刚刚已经讲过，童女是没有跟男人接触过、发生过任何关系的，叫做童女。她到了一个童女那里，她已经许配了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进去就对这个童女说啊，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个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个问安到底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到神一再从旧约圣经一再向我们宣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他要出生为人，他的出生的方式是要接着一个没有跟男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一个童贞女，他要出生。所以当时候到的时候，他就派遣一个天使叫做加百列，到一个城的拿撒勒的城里，要记得到了拿撒勒的城里，把这个名字稍微记在你的脑筋里头，因为待会我还要讲，就派一个天使到拿撒勒这个城里找这么一个女孩子，告诉她，她说你是蒙神大恩的人呢、啊，她说你要怀孕，你要生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做耶稣。这个女孩子，这个童贞女一听啊，她还没有出嫁，她怎么会生小孩呢？她就很惊慌，天使就告诉她，你不要怕，你是特别蒙神祝福，神特别看重你。他说：“今天不是你要等你出嫁，你跟你丈夫生小孩，不是你跟你丈夫生的小孩是你的小孩，不是神的儿子。”他说：“神的灵，他要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神的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叫你怀孕。这个孕是从神自己本身来的，不是从你丈夫来的，不是从男人来的。”他说：“因为神一再的过去几千年一再向我们宣告这个出生的方式。”今天就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出生的，用这个非常奇妙的一种方式。耶稣他不是人，不是一个男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讲到 How was Jesus born， 他怎么出生的事情，就是神事先已经向人一再的宣告这个事。而这个事情是经过玛利亚的丈夫自己，他自己验证，因为玛利亚的丈夫啊，他的未婚夫叫做约瑟，发现他的未婚妻肚子大。圣经记载，他这个丈夫啊，就觉得他这个未婚妻啊，一定是跟别的男人做一些不名誉的事情，所以他要把她休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去找他的未婚夫，告诉他，他说不是你的未婚妻跟别的男人有什么关系，他所怀的孕是从神自己本身来的，让耶稣基督生下。第二个，讲到耶稣基督降生了，讲到他的时间 When was Jesus born， 耶稣是什么时候要出生的，在旧约圣经也向我们来宣告这件事情。在但以理书啊第九章，那里神就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要出生的这个事，他要出现在人间了。但以理书第九章也是在耶稣出生以前大约七百年前，不是七天前都没有人知道，不要说是七百年前。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神借着另外一个先知但以理来预言耶稣基督要出现的事情。他说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他说为了你本国之民呢、啊，以色列，跟你的圣城耶路撒冷，神已经定了70个期呀、啊，就是490年的时间，他要达到下面有几个目的。他说他要止住罪过，他要除尽罪恶， 他要赎尽罪孽，要引进永义，要封住异象，并预言，并要高处高层。他说神只给以色列跟耶路撒冷总共有490年的时间，所有的时间就是剩下490年，再没有。他说你当知道，而且这个49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他说圣经都讲，他说你要明白，是从出令从今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这里就讲到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总共有7个7加上62个7。7个7就是49年，62个7就是434年，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483年。那么按照历史的考证，什么时候是重新出令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在你当这个从圣经的记载，这个波斯王有一个波斯王叫做亚达薛西王，他在位登基20年以后，他就出令叫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回犹太国去重新来建造他们的耶路撒冷城。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来算起，神已经把耶稣要降生的日期就已经很清楚的记载在但以理书第9章，向人类来宣告有一个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受膏者就叫做弥赛亚的意思，或者是叫做基督的意思，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也已经把这个时间已经向人宣告，不是他出生以前前两天。我告诉你，你们当过妈妈的人都知道，当你怀孕的时候，你去看妇产科医生，他就告诉你有一个预产期，啊，12月10号是你的预产期。那么你想，你12月10号就会生小孩吗？不会的，要不是早就是晚。而且有些人呢，尤其是生第一胎，我没有生过小孩的，不是我的经验，我的听说的，生第一胎的人通常都会比预产期稍微晚一点。那么有些人他完了，你去看医生，我预产期到了，10月10号到了，我怎么还没有生呢？医生看看，哎呀，你再过3天吧，再过3天，哦，他就以为那就是13号了，他以为是医生，妇产科医生讲的就是圣经一样，13号再过3天，13号他等到13号还是没有生，再去看医生啊，怎么办呢？医生说你再等3天嘛，那不是16号还是没有生，哪一天生医生都讲不准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等。等了超过3个礼拜还没有生，又去看医生啊，他说你不能把我打一个针啊，催生叫我生下来，或者是跟我剖腹嘛，你什么时候生你就算不准，连小孩坐在肚子里头都要出来的，医生他都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出生？在700年前，他出生的700年前，神就借着先知但以理向我们来宣告，他说从哪一天算起，从什么时候算起，这个受膏者耶稣基督他要降生为人，在这个地球上出生。所以耶稣出生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事先没有人知道的，不是说出生以后死了以后信他的人才把他捧上天的。所以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谁？因为有太多的证据叫你没有办法去否认，你不接受他都没有关系，但是证据你是不能不承认。第三点，也就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的第三点，乃是讲到他出生的地点，乃是讲到会了，连他出生的地点圣经都很清楚的向我们的预告，在米迦书第5章，旧约圣经米迦书第5章第2节，米迦书第5章第2节，神借另外一个先知叫做米迦来向世界上的人宣告，他说耶稣基督要在什么地方出生。他说伯利恒以发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乃至讲到在一个小的城叫做伯利恒的这个城，神自己本身要降生为人，因为他讲到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一个人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什么叫亘古，什么叫太初呢？乃是表示说在有时间以前，在有物质存在以前的时间，没有时间以前的时间就叫做亘古。 叫做太初。这个只有神自己本身啊，神自己本身，他要在伯利恒的以法他，他要从那里出来，他要降生在伯利恒城，连地点他都向我们宣告。在旧约圣经，我刚刚一开始我在讲到旧约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一位救世主要出生，有一位救世主要来到这个地球。他把这些细节我刚刚说过，把这个他怎么样出生 how， 把他什么时候出生 when， 还有把他要出生的地点 where， 都在旧约圣经里头清楚地向我们宣告。那么我也讲到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四本书，那在记载向我们宣告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已经出生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我在我们读的时候，我再先提醒你，也问你们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你要记得，就是天使加百列被神差遣到一个城里头去找一个童女玛利亚，那个城的名字叫什么？拿撒勒，你们都记得，叫拿撒勒。但是米迦书啊，刚刚我们讲的看的米迦书啊，讲到神要从哪里出生啊？伯利恒，这个两个字对不起了，对不对？地点不对了。神差加百列到拿撒勒去找一个女孩子叫玛利亚，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神用他的大能要叫你生一个孩子，你要跟他起名叫耶稣。但是呢，旧约圣经的预言呢，乃是讲到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不是在拿撒勒。那这个事情怎么办？里头有冲突了。你看神他自己的智慧跟他的大能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冲突的冲突，实际上是不是冲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意思，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就是下令的意思，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报名上册就是去登记户口，这是居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时候，个人各位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看到这个马撒勒、拿撒勒跟伯利恒，神怎么样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大能，叫一个拿撒勒跟伯利恒这两个看起来冲突的城市变成是不冲突。玛利亚住在拿撒勒，是在伯利恒城的北边，神差派天使到他的家去找玛利亚，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但是旧约的先知说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不是在拿撒勒，那怎么办呢？就在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该撒 August 雅古士都啊，突然之间啊，不晓得是发神经病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他突然之间发了一个命令，叫我所统治的整个罗马帝国统治疆土非常之大，他说你们都要去报户口，而且他报户口就报吧，他还在规定里头有一个很特殊很奇特的一个规定，他说你要回你祖先的本地去报户口，不是在你的居住地报户口，你不能在 Columbus 报户口啊，你是上海来的，周平你回上海去报户口，你这个张惠是屏东台湾屏东来，回台湾屏东报户口，他是这样特别这样规定的，所以就搞得天下大乱了。那个时候又没有飞机，有飞机也糟糕了，你都上不去，人太多了，搞得天下大乱。因为皇帝有令，都要回他自己祖先的本籍地去报户口。约瑟啊，他是大卫一家的人，他的祖籍在哪里？在伯利恒。所以皇帝有令啊，不动身不行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汽车，也不是说惠师兄的汽车，那个车子变比较大，多带几个人不行，连汽车都没有啊。他们怎么走回去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就走，也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也没有飞机，就走，就从拿撒勒城啊，走走走走走 走到伯利恒去，去报户口，因为是皇帝的命令。他就带着他的未婚妻，他未婚妻肚子很大，身上有孕，就走到那个地方，到处去找旅馆啊，没有旅馆，因为全国的人都是旅客啊，你哪里找旅馆啊？没有旅馆住啊。他们到达伯利恒的那一天晚上，圣经说他的身孕重产期到，他就在伯利恒城把耶稣生下来。你说这个是偶然的？哎呀，你的偶然简直太天真了，偶然的太天真，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呢？神早就叫米迦这个先知来预言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的肉身的妈妈是住在哪里？神就动用，就知道这个罗马皇帝到时候大概是发什么神经，就要下一道命令，叫他所有统治底下罗马帝国的百姓都回到他的祖籍去报户口，所以他们就回去，到达那个地方。我说神算这个时间呢、啊，假如算得不准，早一天呢、啊，或者是晚一天呢、啊，耶稣都不会生在伯利恒。早一天呢、啊，他在路上、啊、还没有到，他生下来不晓得什么城市，都搞不懂。也不是拿撒勒，也不是伯利恒，晚一天呢也不行，因为没地方住嘛。你在那里观光旅游干什么呢？连旅馆都没有啊！你住在马槽里，谁要去马槽里头住啊？住一夜、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去马槽里住一夜。你那里赶快报了户口要回家去啊！连旅馆住都没有，所以你再晚一天又剩在路上，你再晚一个礼拜，像你们做妈妈的，有些是慢吞吞的。晚了三个礼拜了，你就生在拿撒勒了，也不会生在伯利恒。就在那一天，也不早也不晚，就在那一天晚上，玛利亚的产期到，她就生在伯利恒。你说这个是偶然？我说你不要太天真吧，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偶然都偶然在一起呢？神是 in control， 他把这些事情 all the facts put together， 所有这些事实都事先向你宣告，然后历史向我们证明耶稣就是。所以证据叫我们叫一个真的有头脑客观而且是心胸不是狭窄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些证据面前去否认耶稣就是那个神，你没办法去否认。我讲过很多次，我说我为什么信耶稣，我又可以提出很多理性的理由来证明耶稣是神，所以我要信他。那么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可以提出一个理性的理由说我为什么不信他。不信的人其实都是心理的问题，不是脑筋的问题，就是心里愿意跟神抵抗，所以不愿意把他的心门打开。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叫结束。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四节开始。加拉太书第四章，极致时候满足，神的所定的那个时间到，叫做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他这里讲到到了神所定的那个时间到的时候，极致时候嘛，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为女子所生。换句话说，连他的这里再一次强调他出生的不但是方式，不但是地点，连他出生的时间都是神所定的。所以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叫他做女人的后裔，而且生在律法以下。他出生他到底要干什么？乃是要把我们律法以下的人把我们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的原因，乃是为了要叫我们，叫你跟叫我，这些悖逆的人类，走向死亡的人类，不晓得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这些人类，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给我们有一个做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特权。这是他降生整个的目的。假如你以为他降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Santa Claus。 假如你以为耶稣基督降生，你就可以有一个 Christmas present， 你通通搞错了，你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圣诞节。圣诞节的目的，耶稣基督降生，乃是要叫我们把这些人赎出来，叫我们这些愿意的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他就告诉我们，他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了。神就差神自己儿子的灵，就是神的灵，要进入这些所有愿意的人的心。我们就领受神的灵，领受神的灵是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改变，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的生命改变，地位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领受了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我讲过多少次，我们不是在传讲一套人生哲学，一套理论，不是。福音乃是讲到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这个凡呢、啊，这个凡，中文的这个凡，就是 as many as。你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神的儿子，你神就称你做神的儿子。你有一万个人愿意接受，这一万个人就通通领受了神的儿子，做他的救主，他自己本身也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中文那个凡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as many as。换句话说，是 unlimited。第一个，数目上，神你有多少人愿意来，神通通接受，照单全收啊，不会拒绝你。这凡的意思是这样。第二个，乃是在乎，是你必须愿意接受才行。神从来不强迫你，神不绑架人，不会绑架人逮捕你，违反你的意思，说我就要你做我的儿子，你不要，神也没有，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没有长得比任何人特别好看，说神非要叫你做他儿子不可。所以换句话说，整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就是带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乃是要告诉我，邀请我，你自己愿意或者是不愿意， You must make up your mind，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来接受这个好的消息，接受神的灵进入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神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虽然我们讲到今年我们有十四个人信，我们感谢神，但是十四个人是不是够呢？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我们从来没有说 That's enough。 神自己的话语乃是讲的，凡接待他 As many as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accept him， 不管有多少人，神都愿意接受。那么今天在这里，神借着他的话语，我们本着圣经来讲解耶稣基督，神再一次用客观的证据向我们来证明，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他死了以后跟从他的人把他捧上天，所以他变成神，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神成为人，他就是神的道。你若是今天愿意，你还没有，从来没有信过耶稣，没有接受过他，你今天你听到神本的话语来证明他就是神的道，他自己是神本身，你愿意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你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我给你一个机会，我只邀请你，这个时候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看到，我要为你祷告，表明你自己的决心了。你假如不做决心了，你永远一辈子，不管你听了多少年，你一辈子都不是基督徒。你只有打开你的心，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假如你今天愿意，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个耶稣，这些客观的证据证明他就是神，我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假如你有心里有这样感动，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把你的手举起，做这样的一个，我替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我再问一次，我再不问。假如有这样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你请你把你的手举起，你不要犹豫，你要听圣灵的声音，不要听魔鬼的声音。假如有，你举起，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释放了你自己的信息，叫我们真是本着圣经来讲解耶稣基督，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就是旧约圣经一再向我们预言要临到世上拯救罪人的这个神，今天已经来到。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庆祝他的降生，叫我们不但是承认他就是神，也真是帮助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我们真是尊他为大。 我们感谢神，在今年你怎么样祝福这个教会，我们求主这个恩典不要离开这个教会，叫你的荣耀就停留在这个教会，我们继续的看到你自己荣耀的面，自己的工作圣灵在这里继续来带领我们往前面来征战，我们能够打更加漂亮的仗，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怎样带领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的黄祸的位并不是黄祸，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我们在这里讲到一起接触到他要怎样荣耀，第七节后面讲到我心里说我做的黄祸都是这样，怎么样荣耀怎么样来去荣耀，这个就是人最大的罪恶，不敬拜神，就是愿意跟神一样与神作对，就是。所以到那个时候，神要全然把这样的思想、把这样的制度、把这样的人，全然完全的把他们消灭。在这地上，他说：“因为审判他的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避免他出席哀哉，因怕他的父亲又给你犯了错，哀哉哀哉，他变大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也是倒了。然后就讲到地上的客商，前面讲地上的君王，地球也讲地上的君王，第十节讲地上的客商，所以我就说这里讲到他是整合政治的整合经济力量，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出席悲哀啊，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器、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宝玉的器皿、锦肉桂、豆网、香料、香膏、乳香、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五谷人口连人口他们都是不好的，巴比伦啊，你所看到的国家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身边绝不能再去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怕他的痛就给你们转的东西被挨起来挨起来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就用金子、宝石和珍珠的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又归于无有。船主和舵主把各自去往，并众随从，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引领着战船，看见烧他的烟，就很说：“有何成能比这大？”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被哀叹的时候，哀哉哀哉，各大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和的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光。这里我们在讲到巴比伦被神完全收拾的时候，地上很多人叹息哭泣悲哀，你看到第几节，他们都在那里哭泣，都在那里悲哀，这些要抵挡神的人全然通通失败，所以基于一种极强的一种堕落思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悲喜，就是平静。但是第二节，他是死的一种。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一个天。一个地上是在哭泣悲哀。在天上，神叫那些人要欢喜，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都要欢喜。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事件，一个在哭泣，一个在欢笑。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价值观，因为所以对相同的事情， 他的反应完全就不一样，而且是完全的走极端。所以一个被神所拯救，神叫他离开，从世俗离开，从那个城出来的，他们会一件事情，跟那些完全相信人本主义的，那些与神对抗的那些人，最相同一件事情的，完全是极端的，走极端的。这个不但是过去如此，现今如此，而且到这个人的历史最后的一刻，最后的一刻中，也是一个在悲剧哭泣悲哀，一个在天上，那些属于神的罪人，他重圣洁，重死众生都因他来欢喜。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鬼扔在海里，巴比伦大也是这样猛烈的被扔下，绝不能再见。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出现，规模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出现，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亮，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出现。你的客商原来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先知和圣人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名都在这个地方。这里最后这一段二十节到二十节，神在宣告这个巴比伦的灭亡事件绝对不可能再复兴的，神把人本主义收回到一个极致，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宇宙的历史当中再重复，这些人都被神取消。因为接下去神就要开始建立历史，只有那些真是离开他们进入神的荣耀里，属于神，就是蒙召被选的圣民，那些就要进入新的世纪，要与神同在。那么这两个，这今天我们查的这两段两章的经历，这两章人本主义，他还会再起，他的势力还要再起，但是到最后会完全被毁。那么神今天向你们宣告，乃是叫我们要对他忠心，我们不要坏的出口，但是在灵性上我们在心，我们要听神自己的呼吸，我们要从哪里，从罗马离开，罗马离开大巴黎，免得很多美国人他已经顺利，免得你也受到他所受的伤害。这个神是像因为这两张图神谢谢你自己没有领导你，因为爱我就变成送给你的东西，谢谢你向你的东西来敬念叫你叫你。今天晚上我们从你所启示的真实的话题启示的历史上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日子人本主义